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我们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两个星期那个周末也是教会所举办的一系列的布道会，就江伯利牧师他会前来布道。两年前我是在北欧，当时有四个国家的联合布道会，就跟江伯利牧师呢一起同工。我们在那个的夏令营里边，就我是讲早堂，他是讲晚堂。他是89年当年在天安门的广场里边学生运动的首领之一，那后来就是成为一个逃亡的一个人，经历了神的拯救，然后呢现身出来就传道。那今天我是用一个逃亡者的故事作为题目，来思考一下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讲的跟路加福音所讲的这两段经文，一方面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同时是预备我们的心来接受教牧师他的布道。那你发现圣经里边有四卷的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里边来看耶稣基督的生平，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他所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是有不同的一些的情节，因为他们所讲的主题，他们所切入点是不同。马太他要表明耶稣基督是王者的身份，路加却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人子。所以当他们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就多讲从东方来的博士，他们看到一颗星，然后跟着那颗星一直来寻找这位新生的王在哪里诞生。又讲到当时这个犹太的王希律，他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皇权受到威胁，然后呢做出了一件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又讲到约瑟，他如何领受天使的启示，然后就逃到埃及。今天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开始来讲一个逃亡者的故事。在整件的事情的里边，神是做主导的，神是带领着当时东方的几位的博士，他们也许是从波斯一带、巴比伦一带，他们是关心的。他们关照的时候，看到一些奇特的一些的情形，有一颗很特别的一颗星。那一般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超然的一个发光体，并且呢，他们认定有一些奇特的事情会发生在历史的里边，并且那颗星是会移动的。他们就跟着那颗星就开始千里迢迢的来寻找将会发生在历史里边的一件奇特的事，一个重要的人物的诞生。他们一路走，一路跟着那颗星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问他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他说，我们是东方来的，我们是一个学者，我们是博士，我们是关心的。那我们看到有一颗星预言着将来会有一个王会来临，那我们就到处来寻找，为的是要朝见他，朝拜他。这消息传开了，全城的人在耶路撒冷都非常的震惊。这消息传到希律王，希律王是当时一个分封王， 就是罗马大帝国所统治的犹太，就封他为犹太人的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犹太人呢，他的父亲是以东人，他是透过一些的贿赂，就一些关系，就把这个王权拿过来。然后现在听说将会有一个新生的王，是犹太人的王，也是世界的王。于是呢，他心里边就不安宁了，他就召聚了一些祭司、大祭司跟民间的一些的文士，就问他们，你们来查考一下，在你们的圣经里边，犹太的圣经里边，有没有记述到有一颗星，有没有记述到有一个的王的诞生呢？于是接受了文士呢就查考，然后呢就回来跟他回报，他们就说了，有，在摩西的律法书里边，在民数记里边14章24章都有提到，尤其是24章里边，当时有一个的外邦的一个先知叫巴兰，讲到巴兰呢，你可能听说过那个故事，就提到呢，有一个会讲话的驴子啊，就是那个故事。当时呢，他是拿了人家的钱要救主以色列的，啊，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呢浩浩荡荡就排列的非常整齐，在那边安营，然后呢他受了亏，然后呢就要去咒诅，但是他每一次要开口咒诅以色列民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禁止他不能咒诅。并且呢，在24章17节里边有这样一段的话，你如果有圣经方便的话呢，请你跟我翻开民数记的24章。如果你没有不方便的，没关系，我来念给各位来听。24章17节，当时这位的巴兰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的先知，他在耶和华的灵所控制的里边，就提示，就发出预言。在24章17节里边，他怎么说呢？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问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委外咬润之子。那这边就很明显就提到，有一颗星会出于雅各，有一个王会兴起在以色列民。那当时文士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希律的皇心里边就不安了，因为这职位的东方来的博士，他们看到星，官长看到星的时候，就说有一个皇从以色列里边会兴起的。然后另外一些的文士又说了，在我们的旧约的经典里边呢，有另外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呢叫弥迦。弥迦先知他在5章2节里边有这样说的，我念给各位听，大家可能很熟悉的这个预言，因为它很特定的讲到一个城市，就大卫的城市伯利恒。在5章2节弥迦先知书里边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你看，当时是文士把就是先知书展现在希律面前，就说伯利恒，就这个雅各的心就在伯利恒会出现，并且呢，这个城虽然是很小，但是确实会兴起一位是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并且呢，他的根源，他的出处不简单，从亘古太初就有了。当时希律王心里边就非常的不安，在这种惶恐不安，他的政权受到威胁的 底下，他就做了一件事，他就认为这个的婴孩必须要被铲除。但怎么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出生呢？于是他借刀杀人，他就假意呢请介绍的东方博士来，请他们来，你们千里迢迢那么远的来到我们耶路撒冷，就是要寻找这个新生的王。好，你们继续的往前走，找到了以后，你回来报讯给我，好让我也要去朝见他。他假意的这样子的来讲出了这番的话，意思是借用东方博士的他们的手来找到这位新生的王，好让把他除掉。好了，当东方的王领受了这个讯息以后，他知道呢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位新生的王，于是他离开耶路撒冷，突然间前头又看到他们从东方所看到的那一颗星带着他们，引导着他们，一直就到了伯利恒，一直就到了伯利恒的有一个马槽的上面。那就在第二章马太福音里边呢，就是记述了这件事情。当时他们找到了这个马槽，这边说是个房子啊，然后呢走进去，就看到这位的耶稣基督已经诞生在马槽那边，然后他们很高兴。圣经怎么说呢？他们就俯伏的五体投地的在那边来敬拜他，并且把他们准备好带过来的那些黄金、那些沉香、那些的墨药、那些贵重的礼物，就献给这位新生的王，这位耶稣基督。那这事情就在马太福音那边来记录下来，并且呢那边就提到，多次提到呢先知的话，为了应验先知的话。好了，当时他们把礼物敬拜这位的新生的王以后，那个晚上天使就向他们显现，就指示他们不要从原路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希律王的心不好，希律王他知道这位的婴孩在那里的时候呢，就会来杀手来害他。于是呢，天使就告诉他们，你从别的路回到你的本地吧。他们就顺服，然后呢就从另外一条路，不经过耶路撒冷，就回到他们的本地。那你看，一切都是神在那边来主导着整件事情。好了，过了一阵子，消息传到了希律那边，传到了希律，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当时希律看到这几位的博士没有按照他所吩咐的回来回报，那然后就走了。于是呢，他就把心一横，开了杀戒，他就下一个令。什么一个令呢？就是说，凡是在伯利恒那一代的，圣经说伯利恒和示禁的那一代的小孩子、男孩子，凡是两岁以下的，都一律的、一概的把他们杀害，斩草除根，就是这样子呢，要把这个新生的王杀掉。这个令一出来，那马太呢就说是应验了先知的话。哪一个先知呢？就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先知在31章15节里边就有提到，当时提到拉玛，就是伯利恒一带的，就听见了那个哀痛的声音，拉姐就是那一带的所讲的，就为他的儿女来哭号，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事情就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好了，当时耶稣基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 跟月色就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边。怎么困难呢？因为这个令一出来，凡是两岁以下的男孩都要被杀。那耶稣基督正是在那个年龄的范围里边。那当时天使就向月色来显现，天使就向他来显现，然后就说起来，带着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除灭他。那当时马太记录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这就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你看是多处的来讲到呢应验先知的话。那应验哪一个先知呢？所以你看旧约有一个何西亚先知啊，何西亚在十一章第一节里边呢就提到呢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交出我的儿子来，就说从埃及造出了耶和华的儿子，就讲到这事情。那你要知道这事情非常不简单的，对一个熟读圣经的人来讲，因为当时以色列他们的祖宗就叫雅各啊，雅各后来改了名字呢叫以色列。那当时雅各有一个的儿子，就是他心爱的约瑟。这约瑟呢就是非常雅各非常疼爱他，并且呢把一件的彩衣呢给了他，就是因为如此呢其他的兄弟呢就是嫉妒他，在嫉妒的里边竟然呢要杀害他。后来是他的大哥犹大呢就是保住他，说不要杀他，把他卖了，说卖给米甸人，米甸人就把他呢约瑟呢就一直带到埃及卖给埃及的一个官，就讲到这事情。于是后来呢就以色列民就是因此得蒙保存他们的性命，在大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就下到埃及，从70个人下到埃及，一直经过了400年的时间，蔓延到就是说上几百万的一个的民主。那当时他们的民主大了，那埃及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什么一个状况呢？他们埃及的历史里边呢曾经有一个朝代呢是外族人统治他们，就是说不是他们埃及人做他们的法老，那是一个外族的人啊征服了他们，然后坐在法老的那个王位上。那这个叫 Hyksos 啊，这个外族的人法老就跟以色列也是一个外族的民族产生一些的矛盾，就在那个矛盾里边他要杀害那些的所有的犹太的孩子。那于是呢他下了一个令，说凡是犹太的孩子，男的啊女的，让他生下来可以保存他们的性命，但男的把他们都杀了，就是有这样一回事。那你看这事情跟希律所做的一样吗？就是他们要进行一个民主清洗的一件事。当时那个法老就下了街道的令。那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个人啊，就摩西，你知道这事情啊，就是他的母亲呢把他放在埃及的尼罗河里边，就是这样子呢，这一个的公主把他救过来，然后呢把他养育起来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就把他的民族呢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讲到这件事情。那当时你看整个历史不是偶然的发生的，乃是神在后边来主导做整件的事情，整个的事情的铺排都是神在后边来主导着，让这个民族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又赐给他们有一个迦南的美地。好了，现在在新约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诞生，当时希律要把在伯利恒一带所有的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把他杀掉的时候，天使呢就要约瑟，他的玛利亚带着玛利亚也带着耶稣 快快的起来，快快的动身，逃往埃及，住在那边，只等到希律死了再回来。啊，各位弟兄姊妹，他们就成为了下到埃及，然后呢，又从埃及上来的时候，是第二次的出埃及。以色列民他们在第一次出埃及经常的悖逆，后来整个民族安顿下来也经常的离开耶和华神，最后他们的失败引致到耶路撒冷被灭等等的事情都在旧约的历史里边发生。那现在如今借着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下到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出来，就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就是这个民族的失败，人类的失败，现在他要完成，他要完成一个最完美的救恩。那就是这样子呢，一个逃亡者的故事的开展出来了。约瑟带着玛利亚，带着耶稣，就很快坐着驴子就到了埃及，就进行他们逃亡的生涯。两个星期后呢，张伯利牧师，如果你有看他的生平，我听过他的故事的话呢，你知道他是一个逃亡者，他也写了一本书，在网上也可以看的，名字呢就叫逃亡者。什么逃亡者呢？当时当然是八九民运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等他来的时候呢，由他来现身说法讲的话呢，更是形象，更是具体。但是呢，他就是经历过在那个大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这个广场里边所发生的事情，他是第二号的指挥，第一号是柴宁。然后呢，这事情以后呢，他就逃了，逃回他的老家东北黑龙江，然后从黑龙江跑过去俄罗斯，在那边逃，就在那边，在最困难，在冬天啊，在冰天雪地，在零下40度的，在一个农村的里边，经历到有一些的农民，基督徒的农民，如何的用爱心来收留了他，给他食物啊，帮助他等等。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听到耶稣基督，他也是曾经是被逃亡的，被追杀的，也曾经经历过很多的忧患。这位曾经忧患之子如何的现在伴随着他，就这样子一个经历辗转的到了美国。然后他在美国以为安定下来，就遇上了一个癌症，医生判为没希望的，全身都是有病，一个绝望的一个人，第二次的经历到神的介入，神的拯救，然后他安然的把自己献给主。主就是把一个这样一个器皿，一个罪人，经过了这种逃亡的生活，经过了这种绝望的一个情况，把自己献给他，在神手中好像无柄二鱼的，神就把他接过来诛谢了，把他掰开，然后呢就把福音传到天下。要两年前他在那个美国，当时美国加州呢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啊，那个礼拜堂呢第一次是华人来借用的，那个礼拜堂是水晶啊 Crystal Cathedral， 那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玻璃的，所以看到整个天空，聚会的时候呢好像在天体上面的一个聚会。那在这样一个的可以坐5000人的一个礼拜堂里边，就当时是第一次华人来租用他的那个礼拜堂，坐满，他就是在那边布道，把他的故事讲出来。一个逃亡者，一个绝望者，如何经历到神的恩典，把 把他拯救过来，然后长出他的神的大能，感动了多多许多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也许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些的波折，也许我们在种种的千锤百炼的考验的那边，我们感觉到没有力量，感觉到我们前路茫茫，感觉到我们好像在一种绝望的境况里边，感觉到我们完全没有勇气来面对明天。那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边，一个逃亡者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究竟有什么的力量来支持我们勇往前行，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呢？刚刚姊妹跟我们读出来的，在路加福音里边，也是圣诞节一个的经常我们所用的一段的经文。路加他跟马太不一样，马太表明王的王者的身份，马太表明耶稣他是人，有血有肉，一个人子。所以他记载他的出生的时候呢，很平凡的，就讲到呢在伯利恒，那马太没有讲的。马太所讲的伯利恒呢，就是当时啊希律要把所有的两岁以下的孩子都杀的。但是呢路加就补充了这段的情节，他就讲到伯利恒的野地那边，当时一群平凡的牧羊人在野地那边按照根次来看守羊群。那当时的巴勒斯坦的那些的牧羊的人呢，就晚上就把那个羊群呢就带到羊圈那边。羊圈呢一般是用一些的荆棘啊或是一些木栏把它围起来，但是那个没有门的，是有一个空缺的，那牧羊的人就睡在那个空缺，就是他们的门。所以后来耶稣说我是门，就是用那个背景来讲的。那些的牧羊的人就睡在圆转的那个的空缺那个门的那边做看守。好了，正在深夜的时候，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突然间他们不是看到一颗星啊，他们说看到的是一个荣光，主的荣光四面的来照着他们。你想象一下，在晚上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大光，这大光笼罩着他们，然后他们很惧怕，心里边非常的惶恐，不晓得发生什么一件事。他们也不懂得旧约，也不懂得什么，但是看到这样一个情景，有一个聚光笼罩着他们，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圣经说他们惧怕。那当时主的使者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你看我们也许呢有的时候人生感觉到茫然不知所措的，四处了无助啊，有苦呢难言，有的时候呢眼泪呢只能往内来流，没有人明白，没有人可以帮助可以安慰，心里边惶恐不安啊，前路茫茫，明天如何也不晓得。在那个的环境里边，在那种 无助的情况里边，主亲自的介入，对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有主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勇气，我们有力量，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爱心，可以面对明天，因为他是我们的依靠，他体恤我们的苦情，他最明了你的心境。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当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遇上一些的困境，看起来是没有出路，看起来是到处碰钉子， 但是你要知道圣经怎么说，保罗在他的经历里边，他讲出一句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看多有安慰的一句话，当我们在试探在试炼的环境看起来没有出路的时候，看起来是山穷水尽的时间，但是呢，圣经却告诉我们，第一，我们能够承受的；第二呢，在遇上这种困境的时候呢，主总是会为我们开出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你信得过这位的神吗？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境况，有很多不同的环境。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呢，何传道就跟我提到，他前一阵子呢发生的那个胰脏里边所看到有一个肿瘤，然后再去检查的时候呢，最近的报告出来不见了。我在两个星期前呢，有一位同工，他是做家庭事工的，他在中国呢也是做了很多很好的家庭事工。那他也讲到呢，一年多前他有一个的肿瘤，那个癌症的细胞也是医生说扩散的，也是呢到了末期了。那在那个环境里边，他还是坚持侍奉下去，在多伦多办的家庭夏令营，恩爱的夫妻营，他来还是主持；在哈尔滨办的，在温州办的，他还是照着去。好了，死就死吧，这种的心情，这种的心态。然后他去完了，从中国回来，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也莫名其妙，突然间癌细胞不见了，他们也不能解释什么原因，就是这样子消失了。以前看那些片，看那些的扫描，都显示在里边，并且多个的扩散在里边，但是呢，再照同样的一个过程，一切都不见了。那你看神的在他的带领里边呢，有的时候就会介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天使对那些的牧羊人说，不要怕，不要惧怕，他说，我报给你们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说是个佳音，一个好的消息，是个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我们可以来听这样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虽然在沉沦，虽然在罪的里边，但是有出路的，有永生的，有光明的，我们不再在黑暗里边的，我们乃是在他的大光的里边。圣经说耶和华的光有医治的能力，那我们就回到神的跟前仰望他。这边说关乎万民的，因为今日在大卫的城里边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是受膏者。就以前在旧约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先知，他就职的时候有膏抹；作为一个祭司他上任的时候有膏抹；作为一个君王，他登基的时候要膏抹。那基督就是受膏者，他是先知，传递神的信息，他是祭司，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是君王，他是全人类跟我们一生的一个的王，并且他是主。这个主这个字呢不能是一种的主人仆人那么简单，那边所提的就是他是万有的主，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了。刚才我们读过的 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已经是有这位的主，然后整个世界都是因着他的大能所被造的，就是这位的主，他统管着一切的，这位的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并且又说了他是救主。救主耶稣这个字就是救主的那个意思啊。旧约呢叫约书亚啊，主是我，那新约呢就耶稣，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神的子民从罪里边，从困苦中间把我们救出来，把我们从绝望，把我们从罪的捆锁，把我们从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里边把我们救出来。旧约里边有好几个拯救的字呢，都是非常形象的。有一个字呢是拯救哈，它形容呢有一个火坑啊，一堆火，中间有一只蚂蚁，然后一个人用一根柴树枝把它从火堆里边挑出来。这个字呢，炸这个字呢就是拯救的意思。当我们活在一个的罪的深渊里边，罪的火把我们环绕，我们在沉沦的时候，神伸出他的手把我们从那个环境里边救拔出来，这就是拯救。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并且他说生了我们，生了他啊，在大卫的城里边生了一位救主。这个生意是说呢，他就来到我们这个大地，这个地球上生活在同样的一个大地，呼吸同样的空气，有一个肉身跟你与我一样可以认同。他不是一个天马行空啊，不着边际的一个的人，跟我们完全没关系的，他乃是道成的肉身，跟你与我一样有一个的人的形象，有一个肉身，有我们在地上那种的困苦，那种挣扎，但是呢他没有罪，他能够把我们从罪从困境中间引导我们出来，就是这位的主。所以呢圣经说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位就是耶稣基督，他竟然进入了这个时空的领域里边，生活在你跟我所生活的四维的空间。他原先是整个宇宙以外这位的神，整个宇宙都是他所造的，但他竟然成为一个肉身，自我限制进入一个的四维空间时间的那个领域里边，受限制，跟你我一样的认同，为的是把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在一种罪的捆绑，在一种的困境里边的人，把我们带出来，赐给我们永生，带到一个永恒的境界里边。并且他说在大卫的城里边，那你看这一切都是按照先知的预言，还没有发生之前的700年，还没有发生之前的1000年，就透过先知们，他们在圣灵的感动里边来预先的讲出来，到了时候满足就应验了，这事情就成就了，就在我们面前成就了。意思说是可信的，是有历史性的，是可以验证的，是可以实证的。以前的先知怎么说，就按照那个先知的预言来成就的，你可以来读，你可以来看，可以验证，可以实证的，不是一些跟我们人类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件事，但是呢就在我们历史的那边所发生的。圣经的历史观呢就是一条直线的历史观啊，就从创世一直的发展过去啊，就是这样子呢就能够产生预言跟应验，因着他这透过先知的预言时间满足了就应验出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按照先知的预言在大卫的城里边成了肉身生出来，然后他说今天 在大卫的城里边。今日他把那个时间不是放在过去，也不是放在将来，乃是直逼在我们的面前，劈头就说今天。你说你不要等啊，不要等明天啊，你不要回头看昨天，我们昨天所面对的啊那些困难。他说现在就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时间，神永远是活在永恒的现在里边，在他的里边啊，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就是这位永恒现在的神。他今天现在就对我们讲话，就进入我们的内心里边。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跟这位创天造海的这位的神，这位爱你又道成肉身又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的这位的耶稣，你有没有跟他建立起一个关系？你有没有啊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一个光明的国度里边呢？你有没有一个永生呢？你的罪有没有得到赦免呢？那这些都是今天现在他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对我们所讲所发出来的一个问题。所以你要当机立断，当你听到这是好的消息，关乎万民的一个福音的时候，你要对他一个回应啊。究竟你的心怎么样呢？他在你的门外，心门外敲门呢？有的可能很沉重的，有的可能很急促的来敲门。那你听到他哈敲你的心门了，你有没有把你的门打开，迎接他进入你的内心的里边？他赐给你平安，以马内利就是如此。就是因为这个平安进入我们的里边，我们有力量可以面对明天，我们有勇气可以面对困境，我们在绝望中间不至于失望。各位弟兄姊妹，圣经所提到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讲到约瑟逃亡的故事，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需要我们做一个考虑。那我们盼望呢啊，两个星期后那个周末连续的三天，这边还有很多空位啊。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在这两个星期内好好的祷告，为一些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在机场里边的同事，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发出一些的邀请。这边有一个的一张的卡，这张的卡呢就是很清楚制作的，非常精美的，也把招募书一个简单的介绍呢在里边，来送给一个两个多个朋友，邀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到此地。我们盼望呢每一场的聚会都是能够真正我们这个场地呢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坐满，让更多的家人他们有机会听到一个生命的改变，一个逃亡者如何能够安稳在神的里边，在平静安稳中间我们来得力，我们来归乎安息的一个救恩，我们领受他的恩典。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2000多年前如何进入人类的历史里边，今天你同样进入我们的人生的里边。但愿你开我们的心，你预备我们，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论是个人领受了你的好处、你的福音、你的救恩，我们更是成为你的恩典的出口，能够邀请更多的亲人、更多的朋友，他们还在福音的门外，他们还是徘徊，还没有一个盼望，还没有永生的，求主带领他们一个一个的回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愿意你的福音、福音的大能被传开的时候，就把人的心夺回归向你。我们恭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们。